第4节到第10节，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11章第4节到第10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遇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脖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并没有。至于以色列中，
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
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出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听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我们再读12章第1节到第8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小于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每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最高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门楣上。
他们也
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我们再读11节，从11节读到14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腰，腿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将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的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作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读15节到17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止，凡是有酵之名的必从以色列中解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我正当这日把你们从这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我们读37到41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子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生面打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追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43节到44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吸收了割礼就可以吃。好，48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或要受割礼，然后从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49节，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尽。我们再读13章，我们读13章全章。这边弟兄姊妹，13章第1节，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以色列人住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必死。
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你们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立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你要在这月的时候这里。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你每年要按着这些习俗守这礼。
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誓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
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且牲畜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功德都要归耶和华。
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把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
若放了一个儿子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那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记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法老让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
所以神命令百姓照法老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荆棘上去。
摩西把约瑟的头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腮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走出一代百姓的面前。
逾越节的信息我们不只讲一次，讲了两次以往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都发现在读话语里面那个深奥跟他思想的伟大。头一次我们讲的逾越节是讲到羔羊的救赎，我们只讲过一个列席的题目，叫做圣经中羔羊的地位，而在那里我们讲到逾越节代表羔羊舍命流血的大爱。以后我们又讲过一次，讲到神儿女的食物，那你就说到羔羊的肉，神儿女的食物，因着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因着我们有份于羔羊的血，叫我们有力量能行走旷野的道路。今天早晨我们所在交通，当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时候，这里所讲的我们看见主的得胜和他经文的完全。我们今天所在讲的这方面信息，我们要特别注意在经文这方面的伟大和他的完全。我们因着逾越节所得到底得了什么？我们常常说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一般神的儿女仅仅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叫我们免于死亡而已。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二章尤其十三章里面说到，当逾越节羔羊为我们舍命，当逾越节的宴席过了之后，神的儿女从神那里得许许多多的产业，至少有五样的产业。你看我们一样一样讲，不仅得到产业，并且他也把那个神所量给他儿女道路指示给我们，并且他因着这个逾越的力量，叫我们能以一代一代把神大爱传扬下去。弟兄姊妹们，逾越节是神儿女基本的经历。逾越节是当初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最重要一件事情。若是没有逾越节，他们就离不开埃及；若是没有逾越节，他们不能把法老，不能打败法老。法老一直的刚硬，虽然刚硬，而以色列人那样愿意出埃及，可是他们一直被埃及法老所控制，在他的权下。 虽然他们要出埃及，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 出埃及的地位和资格。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埃及遍地当神宣告出埃及记，宣告那个逾越节要来临的时候，埃及全地在一个死亡阴影的笼罩底下。弟兄姊妹们，至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在以色列人讲他们是害怕，在法老来讲他们害怕，全埃及都害怕。弟兄姊妹们，至于害怕中间又不一样，埃及人他们害怕，一面害怕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已经灭亡，他们已经没有希望，而法老害怕，但是一面他存着侥幸的心理，或许埃及王还能保存性命。另外和以色列人他们光景，一面害怕一面敬畏神，他们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比埃及人好，一样在死亡阴影底下。若是没有羔羊流血，若是没有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面，一样在死亡泉下。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我们今天所在的地位，这个世界是被神所咒诅，这个世界神的审判已经命定，这个世界它是往灭亡的路上直奔。不仅我们这样说，不仅历史历代不出生的人这样说，所有圣经里面启示都是这样。就连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所看见世界的发展的方向，它除了败坏之位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除了死亡之外没有第二个东西。弟兄姊妹们，埃及和他的一切都在神的震怒底下，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开始神就说到，他说从法老长子一直到摩方背后悖逆的儿子的长子都要灭亡。弟兄姊妹们，死亡的权势不是仅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仅仅在两个人身上，不仅仅是有钱的人身上，不仅仅是有位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们，不管什么人，他的命运在埃及都是死亡。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说到我们今天在埃及的地位，说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结果，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是灭亡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愿意，也不是说我们因为有什么好可以赦免。弟兄姊妹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我们若留在埃及，就没有生路；我们若留在埃及，就所有都是死亡。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人可以在地上，心却可以向着天上的事情，这叫出埃及。若是我们人留在地上，我们的心完全是属地的，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死亡，都是败坏，都是犯罪。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神的儿女基督徒不留心，他们以为我们今天来聚会，我们心做基督徒，他们没有发现神所要给他们最大的改变是叫他们心归向神，是叫他们回转归向神。若是你的心留在地上，埃及是代表一切属地的。若是你留在地上，你以为你用你的方法、你的权力、你的能干能得到什么？是，你得了，可能得了许多，得了财富，得了名利，得了地位，可以得了许多东西。但弟兄姊妹们，这些你所得的，它有一个特性，是充满了死亡的因素。从埃及地那些从法老的儿子开始，到悖逆的儿子。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的埃及人都在死亡的阴影笼罩底下。弟兄姊妹们，你说我没有做任何的错事，我不应该做死亡审判，我们里面觉得对神的审判不公平。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不是讲理由，神有许多理由审判，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在理由之外的，要知道事实已经是这样，不是今天有了你我神才来决定审判我们，不是。但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但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已经对这个世界宣布了审判的命运。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一条船今天要沉了，他已经知道他将来是一定沉到海里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没有一个愿意坐上去，若是在上面都想来逃走，若是有办法逃走都会逃走。若是有一个社会，有一个学校，比如说，而学校这些日子我们看见经济不景气，很多时候政府收入也不够，学校一个合并。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是在那里做老师，若是你在里面是教员，你里面非常觉得忐忑不安，不知道将来的命运怎样。弟兄姊妹们，世界比那个学校关闭要可怕的多，世界比那个船要沉沦要可怕的多。这一个世界，圣经里告诉我们，乃是向着灭亡的路上直奔。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睛需要被神开启，我们要知道事情已经受到审判。上一次方弟兄来这边讲的时候，讲到世界和他受审判。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但是神对于世上的罪他不能容忍， 对于世上所有一些死亡的因素，他要清楚。而弟兄姊妹们，神的计划已经命定，我们的地位若是在世界上面，那你不能怪说神不公义，那你不能怪说神不怜悯，神已经怜悯了你，把神的话启示在你里面，神的公义已经叫你看见死亡当作审判。弟兄姊妹们，没有不公义事情，问题是若是我们的心一直留恋地上，将来的审判里面，我们和这个世界一同做审判，我们一同做亏损。而弟兄姊妹们，我们地位决定我们的命运，不仅我们地位决定我们的命运，这个态度也决定我们的命运。你看在这里他一直说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弟兄姊妹们，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许多的我们传福音，我们向着那些需要的人讲说福音的真理，我们受到神的大爱，我们受到神的拯救，我们受到神的审判，受到神的公义。很多时候人心里刚硬，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刚硬叫你灭亡的原因，而你没有话，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理由好说。神已经把救恩机会赐给所有需要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虽然神爱世人，但是世人来讲，他们的反应必须信神。若是我们心中一直刚硬，若是我们传福音对象一直刚硬，我们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痛苦，我们却知道他们的命运已经不能挽回。我曾经带着曾弟兄他到中国来传福音，说带着曾弟兄 Hudson Taylor 非常有能力，神的仆人，在他家里有个服侍他的老妈子，他在中国他的家庭需要有人服侍，那个老妈子是拜佛的，而不仅是拜佛，非常厉害的拜佛，怎样的拜，怎样能够带着人跟他讲，他就是不信，并且一直讥笑带着人，他虽然在这做事不敢用那个不敢用言语来，但他的态度就是，你们信耶稣，洋教士也没有什么。带着人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有一天早晨，当他在那祷告的时候，主一句话进去，到他的里面，他说：“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这句话是出在何西阿书。而戴德森弟兄，当他祷告得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为那个老妈子祷告。一听见这句话，他心里就非常恐慌，因为神说：“由他去吧，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哦，我们弟兄真是认识神，他并没有说因为这样，他说：“哦，感谢主，你已经回答我的祷告，我就不再为他祷告了。”不，当他一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立刻跳起来，他考虑也没有考虑，他说：“主啊，不能。”哦，他的力量那样大，一下到了仆人面前，说：“你知不知道神要丢弃你？你若不悔改，你必定灭亡。”哦，我正在他说的时候，神的大爱从他里面涌流出来，神的公义从他里面涌流出来。那个老妈当场在他面前折服，神并没有把他的话语隐瞒，他一直试验我们，叫我们知道那个人犯罪的可怕，堕落灭亡的可怕。而当我们带着神儿子的福音去传的时候，哦，那个力量拯救罪人，要叫他们回头。但弟兄姊妹们，若是一直刚硬，他的命运已经定了。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到有一天，神把所有一切那些拯救的门都关起来，救恩的门已经关闭了，恩典的时代过去了。那时候，他圣经里面告诉说，我们向大山呼吁，向小山呼吁，没有拯救，因为主已经把恩典的门关闭起来。弟兄姊妹们，世界受审判，而今天我们的态度就是刚硬，我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第三点，生儿女和埃及人不同，我们受审判，但是我们也蒙了恩典，在埃及人中间，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免于死亡，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道德，不是因为我们教育，不是因为我们所作所为。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之前，世人从最大的使徒到最小神的儿女，所有得救的地位都是一样，因着生命被分别出来。是以色列人他就被分别出来，是埃及人他留在世界里面就是预计灭亡。弟兄姊妹们，叫我们免于沉沦的是主耶稣分别的力量，叫我们免于沉沦的是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我们诸天君王的儿女，我们生来就是以色列人，主耶稣救恩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和世人不同，所以我们不被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件事情，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好处，而是我们里面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整个埃及地充满了死亡的因素，
就好像今天这世界上面充满了一个属灵死亡的味道一样，你到哪里看都遇见死亡，你到哪里看看见人的诡诈，看见人的败坏，看见人的邪恶，看见人的淫荡，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地上每一个地方充满了死亡因素，而神的审判速度到来。今天在这里，以色列人一面他们心中战惊恐惧，因为等候这个主的审判，但是法老却不是这样，刚硬一直到底。而法老埃及的子民，他们跟法老一样，接受在那里接受神的审判就要到来。因为一面我们说到神审判，在埃及每一个家庭中间遇见死亡，但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所以免于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他们没有死亡，而是主耶稣代替他们死。这里羔羊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流血，为他们成就公义。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我们虽然这边说埃及人和以色列命运已经定了，而事实上神把恩典 和拯救路都赐给所有人。我们常常说到底神拣选呢，还是神预定？其实没有冲突。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看见那里神所以越过他们审判的原因是什么？看见血，看见羔羊的血。我们说过那个主的拯救，在这里我们讲的羔羊的拯救是什么？我们说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以前我们几次讲的羔羊舍命大爱，今天我们要看见神所以免了以色列审判，并不是没有死亡，而是基督耶稣为他们代死。约有资格说他不能救自己，必须成全公义，站在罪人地位，他说他必须被杀。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神的羔羊为我们舍命流血，他说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而这个羔羊在地上在七天来践踏羔羊，从正月十四从正月十四号开始，一直到从正月开始初十日一直到十四日，一共四天的时间在那践踏羔羊。而检查的结果无瑕疵无斑点，没有任何的玷污。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他在地上为我们承了罪的代价，他自己没有犯罪，因为他没有罪，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所以赎出我们这些人。弟兄姊妹们，羔羊舍命的大爱，一面我们来讲好像一次一下子就成就了，那天晚上被杀了。弟兄姊妹们，这羔羊的预备从正月十四号开始就一直众人在他面前看，为什么要从十四号就开始？他们吹毛求疵，在里面看看有没有瑕疵，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斑点，有没有玷污，有没有皱纹，有没有任何的病。只有完全无罪的能够代替我们成为罪。若是主耶稣身上有一点点的玷污，不能为我们成就救恩，不仅他不能成就救恩，自己也落在死亡里面。弟兄姊妹们，当羔羊主耶稣当那些约节的时候，那个血在门框外面，肉在他们屋子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份于基督，合作交通，合作联合，借着羔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领受羔羊的肉，他们知道羔羊成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看见门框门楣上面有血，他们知道这是主耶稣为他们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当那天晚上，多少神的儿女一同来享受羔羊的时候，他们里面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没有这个羔羊，弟兄姊妹们就没有我；若是没有基督，就没有今天我们蒙恩。所以他们每一次他们羔羊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羔羊做法很特别的。当他准备的时候，不仅血被放出来，而且他说全身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若是全身骨头一个也不可以折断，当他们吃一千，这羔羊是完整的在他们面前。这个羔羊经过烤，经过火炼，而经过所有一些煎熬，而生了他们可以享受的食物。当他们看见这食物的时候，羔羊的样子还在，只是已经被火，已经经过火，已经经过死亡，而生了他们的拯救。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基督的死就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那个永远的灵，
先将主耶稣带到加利山。我们今天祷告，求主叫我们看见在加利山上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啊，没有一点点的声音，啊，没有一点点的抱怨。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也是这样默默无声。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主耶稣舍命的大爱充满我，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死了，一定死了。而每一次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羔羊直立在这；每一次当我们来享受主的时候，基督的死直立在这。弟兄姊妹们，这不过是当初是外面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做的是属灵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灵的深处，圣灵已经打上印记，圣灵已经开启我们里面的悟性，叫我们明白神的大爱。而这个大爱成了以色列人拯救。刚才我们唱诗歌说，脱离黑暗忧愁阴影，进我们带我们进入那个叫我们进入光明有福神的旨意里面，一面脱离一面进入，而不是我们自己能脱离。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弟兄姊妹们，这一次当主耶稣当神来击打埃及法老的时候，每一个人中间都有死亡，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死亡，而他们死亡因素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催逼以色列出去，说你们快走吧，在这你们快走吧，照着你们所说的走吧，而且把金器银器给他们。但是奇妙记载，这里圣经里面说，他们耶和华大军满了430年那一天都出了埃及。而弟兄姊妹们，这支大军一共有60万男子，步行的男子也60万，不是一个小的军队，不仅有步行男子，还有妇人，还有孩子，还有各样的牛羊牲畜。我从来没见过军队有牛羊牲畜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说这样的属灵事情，他们所以同样会得到属灵的经历，他们每一件事情，凡是神的儿女，在属灵的标杆上面都是相同的。这个相同，他们要进驻迦南地，要攻打仇敌，他们的工作是相同，他们目的相同，所以他们成为神的大军。而这一个，当他们后来当主在说，他说守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逾越节什么人之后，他说到凡是寄居的那些男子，若是要走逾越节，他们都必须受割礼，割礼做到十字架。弟兄姊妹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所有神的儿女，在一个恩典的里面，在一个救赎的里面。一面我们是以色列人，一面我们是外邦人，而所有从恩典这边进来的都经过隔离，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若是接受主的十字架，我们就同享救恩，同得荣耀，同得基业。每一件神所给他儿女的，在我们里面都一样得着，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律人，不分外邦人，不分任何的，不分弟兄姊妹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他身上有割礼的记号，他就享受神完全的救恩，和我们和任何每个人都一样。而这里圣经里面说到，到底因着出埃及，因着过逾越节，我们得到了什么？这里他讲头一个救恩的所得得了什么？13章第1节，他说：“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分别为圣归我。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头号的特大号的字做什么？说归耶和华为圣，两次提到这些，两次有这两次用特大号的字去归耶和华为圣。我们非常小心说这句话，因为今天我们的感觉已经是不明白神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从人的感觉里面出来，而且这个自由的风气已经充满在世界上多少千年，而且在我们里面也几十年了，我们总觉得我们若是归给谁，我们就不自由；若是归给别人，我们就不自由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说归耶和华，叫他分别为圣归给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若不是归给神，就是归给撒旦；若不是归给神，若不是归给主耶稣，就归给这个世界；不是归给摩西，就归给法老。而弟兄姊妹们，神的拯救，最完全的拯救，逾越节是完成拯救，而完成拯救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叫我们能和主耶稣和神联合，叫我们能归给神，分别为神归给。弟兄姊妹们，在没有逾越节之前，没有分别为神这句话，在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逾越节的时候，主只说，耶和华只说，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出来，
叫他们分别出来，叫他们分别出来，在埃及的地方都是黑暗，以色列中间有光。只有做分别，却没有分别为圣来归给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思想要完全转换。今天你我是谁能分别归给神呢？今天你我是谁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呢？不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大的恩典，他为我们成就救赎，所以我们得了一个权柄，得了一个权利来归给神。归给神不是一个义务，乃是我们的权利。另外我们要说，若是你不归给神，你在神面前是非法的，因为主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舍了性命，我们已经被赎出来。我们既然被赎出来，我们是属乎谁的？当然我们是属乎神的。主耶稣承了我们的代价，主耶稣已经赎给神，已经把罪的公价为我们舍了，所以我们归给主。他为我们赎了代价，我们当然属乎他。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分别为神要从几方面来明白这个意义。一面我们要看见这是救恩最大所得，因着我们得救，我们最大一个得的一个权利是什么？叫我们可以归给神。我不怕重复在这里说，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是已经堕落过，而不明白那个神的旨意的。我们一直觉得，若是我们归给神，我们替神做了一件什么大的事情，好像我们给神一个恩惠一样，不是。而事实上，最大的恩典，神肯收纳我们，实在稀奇。弟兄姊妹们，若是昨天我在朱同姊妹家里临走的时候，她说女儿要跟我回家。弟兄姊妹们，我没有权柄得到他的命。他虽然跟我回家，不是真的跟我。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是神，我们会不会要那些像我们这样的人？而我们这些人，我们没有权利来归给神。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一切不配、软弱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归给神。哦，好大的口气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稀奇的事情，神要叫我们算是归给他，不仅这样，他真正接纳我。哦，弟兄姊妹们，何等的不同！在那个不同的生命里面，在不同的性情里面，在不同的感觉里面，神今天收纳了我们。我们的思想觉得，哦，我们归给神了，哎呀，都完了，一切都奉献了，我们从今以后都不是属乎自己的，充满了忧伤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悲哀的感觉，是不是？不是。神所说的归给他，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提拔了我们。今天我们不觉得，因为我们不认识主耶稣是谁，不认识神是谁。若是我做一件比较世俗的情形，若是我今天出生一个非常破坏低下的家庭，今天有一个人说要认我做儿子，哦，在我们卑微的感觉里面，我们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好像觉得啊不可能，弟兄姊妹们不要这样说，世人中间就是这样，那个婚姻关系就是这样。总是要讲门当户对，是不是？若是有一个人他要娶一个名门的、这个淑女，他觉得他高攀不上，是不是这样？若是有一个人这个小家碧玉要嫁给一个有钱有势，大家做他怎么样？各种不好听话语都有。就是可能神和我们的关系还不止这样的对照，我们是从灰尘里面被提拔出来的。所以哈拿祷告说，他从粪堆中提拔穷寒人。因此呢，不仅说到我们的身份，在粪堆里面的味道也不好闻呢、啊。他从粪堆里面提拔我们，从灰尘里面提拔穷寒人，叫他与尊贵的王子同坐。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所说分别为圣的意义。你看我们敢当不敢当？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明白主的恩典，我们要在主面前说：主耶稣，我们的不配，我们的软弱，都因着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救恩已经配了，我可以分别归给你。弟兄姊妹们，这是救恩最大的作用。第二个作用是什么？他说我们得以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了，脱离那个罪恶的辖制，脱离那个奴隶的恶。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同的地位，我们能够向罪宣告自由，在没有信主人不行。我们能够向世界宣告已死，我们能够向着神的儿，向着所有一切属地的因素说，我们不再属乎这个世界。主耶稣说，在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他说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向自由，所以向罪自由，脱离罪的辖制。弟兄姊妹们，真是我们要发现这件事情， 多少人他们一直因罪的辖制而不能得自由，而对罪的力量在他们没有接受主以前，在他们身上有权柄、有地位、有自由，罪有自由在他们做他们主人，不是我们做主人。所以刚才我们说过，若是不归给神，我们就归给撒旦；不归给主耶稣，我们就归给仇敌。而我们不明白，我们所以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才做罪人，因为我已经做了罪的奴仆，所以我就一直在他恶下犯罪。罗马书无论哪一本福音，无论福音从哪里，都告诉我们，圣经人都告诉我们，神的光景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受罪的辖制，所以我们犯罪；因为有比我们权柄更大的，所以我们就逃离不了。那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小的文章，他说是禁酒协会所讲的。他说头一件事情要叫我们承认，他说我们是一个在酒的酒精的影响里面而永远不能脱离的人。弟兄姊妹，他第一个要求，对于戒酒者第一个要求，他说要承认你是已经没有能力，承认你是脱离不了，而且承认你里面力量胜不过他。第二，你要承认说有一个力量比他大的，能救我脱离酒精的辖制。弟兄姊妹，戒酒协会他们的方法是从基督徒学来，他们虽然不敢说有神，他们也不能对所有人宣告有神，他们的原则要承认一件事情，承认我们在罪的辖制底下不能脱离。弟兄姊妹，我们要脱离罪的辖制，头一个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当初的埃及情形是怎样，当初的埃及为奴仆的情形是怎样。法老叫你做官，你就不能做别的事情；法老叫你检讨，你就不能做别的事情；法老叫你建造集货城，你就不能建造做别的事情，没有自由。而头一个我们得蒙救主，要承认我是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在罪的匣子底下，底下你就看见盼望和拯救来了。但是我的主他已经胜过死亡的因素，他已经在地上表现出那个不被罪玷污的光景和他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才明白，我们从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他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领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归给神，第二个什么？脱离罪的辖制。第三个我们所得什么？他说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好像一团新面一样无酵的，没有任何的玷污，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掺杂。而这个生面没有发起来，在圣经里面笑都说到罪恶来说的，说到各样的教训，也说到各样败坏的瑕疵。而这里他说我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得了一个新的团，主耶稣神得了一个新的团，这个新团就是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得的新团，他的庆祝什么？他说没有任何的笑，他说你们要守这个节，七天之内全家里不可有任何的笑，不可有任何的败坏，不可有任何的死亡。弟兄姊妹，这也说到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除罪的经历。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神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罪，我们就承认，我们就交在主的手中，最清楚的新的生命进来，把罪恶的因素除去。弟兄姊妹们，神儿女蒙恩得救之后所得的恩典是什么？救恩得了什么？得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的玷污的。不仅这样，这个新的生命，神说你们出亚比月，你要纪念这个月，这个月是你们出埃及的日子。每一次说到他说这里，他说你们要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新的生命，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也是新的。我们从今以后是义的奴仆，不是罪的奴仆。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它的价值都改变了。从前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放下，今天我们新的生命出来了。所以在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他说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已经更新了。而在这里他说，神说从这个日子算起，你们要算亚比月。而亚比月是正月，每年的时候，每年开头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罪的里面出来，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写日记，应当重新写一本日记，从前写属地的思想、属地的事物、属地的记录。今天我们所讲属灵的，今天所记载的属灵的事物、属灵的思想、属灵的眼光，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弟兄姊妹们，不仅我们新生命是新开始，有些时候在我们属灵经历里面也一段一段一遍一段。你若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常常改动以色列人年日。 神常常重新纪元，为什么？每一个经历的起头，神都重新算。哦，那一天我们读恩典，蒙主的救拔，从罪恶里面出来的。我记得那一天，我记得那天晚上，那是那一天日子，我永远记得，12月30号，不会忘记的。我过了一些日子，又开始蒙主的恩典，又到了一段时间，主呼召我，叫我脱离这个世界上的服事，叫我出来侍奉神。我又重新算我的年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他从你经历一段一段走的时候，都记得。而这里他说救恩的年日也重新计算，在这里开始我们人生新的旅程。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以往一切都已经放下了，都留在埃及。从今以后，我们的生活都向着迦南。这是我们逾越节之后所得到的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什么？他说的迦南的美盼望在我们前面。不仅盼望他们所要得着的，在今天新约圣徒来讲，我们在基督里得以享受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祝福。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来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叫我们得到丰盛的救恩。”在主耶稣里面，哦，平安喜乐，充满了安息，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忍耐，神的大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进迦南。出埃及一件事情两遍，很多神的儿女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出了埃及不进迦南，所以就在旷野。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却知道神的拯救在迦南，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迦南，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而以色列人百姓，当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最坚固的应许，叫他们在你要能够迦南流奶于蜜之地，享受神的丰富。这五件事情是我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给了神的儿女，一次给了永远不拿回。这五件事情每一个神的儿女经历都有。今天我们一面读出埃及记，一面我们要对着自己救恩来讲，对我们经历来说，以往出埃及怎样，今天我们得的救恩是什么？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属灵的年日有新的计算，我们的眼光感觉思想都在迦南地，不再留在地上，并且罪已经从我们里面除去。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件经历从出埃及从越界出来的，在我们之间都是真实，我们已经归给神，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没有地位。好，弟兄姊妹们，当神完成救恩之后，不仅把越界给他们，并且十三章整章在那里说一件事情，不仅他们自己经历主的拯救，要叫他们一直来诉说越界。当神把越界给了他们说，叫他们每一年要纪念逾越节，每一次都要纪念逾越节，每一年正月里面要纪念逾越节。为什么神这样看重？哦，羔羊舍命的大爱，诉说逾越的大爱。可是神的儿女的光景，实际的光景怎样呢？他们不仅没有每年来遵守守逾越节，在纪律里面明文告诉他们说，以色列的神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他们不仅没有一年三次守逾越节。恐怕30年也没有守逾越节，多少年都不守。而真正每一次当我们神的儿女回头守逾越节是什么？都是带进复兴的时候，神的大爱再一次充满。所以旧约里面你看见，哦，那个时候当他们献殿的时候，他们守节了；当他们过每次他们有新的经历时守节了。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么多年，他们一直要进了迦南的重新守逾越节，而不仅是进了迦南守逾越节，那个逾越节叫做约书亚的逾越节。哦，那个时候他们光景何等荣耀，刚刚进迦南，脚不那么稳重，不那么强壮，耶利哥城倒在他们面前，他们来走逾越节，神的宣告他的得胜。几十年过去了，有没有守节？到了后来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守节。那所罗门过去又是几个王都不守节，这里面一次一次回头看，到约书亚约西亚的时候，他又起来守节。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从所罗门的时候到现在没有守过这样节的。因为神的儿女经历一段一段起起的，那何西亚过去了，又没有守节，又不能守逾越节。然后到了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以斯拉他们再重新守节，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再来守逾越节。每一次守逾越节都是他们经历重新回头，重新被神的大爱所充满。弟兄姊妹们，在最初神定规逾越节给他们说，只要他们年年守逾越节，他们尽量迦南要守逾越节，让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神的大爱重新充满他，并且不仅这样，
就要对他们的儿子、孙子，对他们子子孙孙一直传说羔羊舍命的大爱，耶稣基督为我们传舍命的大爱，一直传递出去。今天我们逾越节，神的大爱不仅对我们儿女传讲，我们要对那些不信的人传讲，等到他真正亲自你讲的福音，他是你属灵的儿子。保罗就说提摩太就是他属灵的真儿子。为什么？经过保罗那个福音的恩典，主的救恩，主的大爱，从保罗传递到提摩太。而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神告诉我们，神要守逾越节，要纪念这个日子，不仅要传给我们子子孙孙知道，并且叫我们看见那个大能的手，神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说要叫那个，他说那个逾越节要在我们手上做记号，要在我们的额上做印做经文，要那个神的律法在我们的口中。这说到什么？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的口也好，无论我们的手也好，无论我们的思想也好，都代表我们自己。而手说到我们的行动，额说到我们的思想，口说到我们的话语。我们要在我们话语上面传扬主，在思想上面充满主，在我们所有一切行动上面见证主。而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羔羊大爱，当他借着逾越节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一次成就永远的事情，需要我们历史历代来传讲，需要我们一直来诉说。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蒙主爱的人都有一个具体的表现，什么？他是被神爱过的，他在每一个光景里面，他所遇见的环境里面，他都传扬。不仅这样，不光用他的口，他的思想里面被神的恩典所摸着，在他的行动中间被神所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放在手上做印记，放在额上做经文，放在我们的口中传讲主的律法，这都是说到当基督生命往前的时候，被圣灵所充满的光明和亮。而神的儿女，当他们经过逾越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在他们眼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动是为了神的，而他们所有的一切侍奉都是为了神。还有子子孙孙，对他说，要一直诉说耶和华为我成就的事。弟兄姊妹，当神儿女出埃及的时候，这里特别说到，这里讲救恩的路。救恩的路说到，他说虽然非利士人地很近，神没有容让他们经过非利士去，却叫他们经过红海走旷野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因着神的智慧，叫我们经过红海走旷野的路。这里说到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后受尽，并且在旷野里面说到脱离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脱离我们败坏的生命。当神把救恩赐给我们之后，不是所有一切都完结了，在这里开始一条新的路。这里神已经把救恩路启示给我们，救恩的浩大和完全，要进入迦南必须经过红海，必须经过旷野。而神一开始就给他们看见，不仅这样，他也说你们去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这里记载他们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为什么？约瑟的骸骨受到信心的原则，约瑟曾经为他的颌骨留下余病，叫以色列人严严起誓遵守，把颌骨带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摩西的引领底下，他们所看见约瑟的那个颌骨，他们里面信心是完全的。约瑟的信心是进迦南的信心，神的儿女他们信心不完全，所以多少人倒闭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进去了。可是约瑟也是进去的人，他的信心是完全的。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蒙拯救脱离世界，脱离死亡的时候，神不仅做消极的工作，神把积极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把对于真实的盼望赐给我们，也叫我们得到完全的信心。不仅这样，他说云柱火柱的行动一直引领他们，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们。而云柱火柱说到圣灵伏庇在神儿女中间，他圣灵的行动成为神儿女的指引。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么大，法老以为他们在旷野走迷路，不是走迷路，而他们没有自己的拣选，他们不知道怎样往前，只有那个圣灵的行动知道他们怎样往前。弟兄姊妹们，云柱火柱一直的引领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他最大的本事不是为自己寻找出路，不是为自己来说该往哪里去，而他们一直在灵里面仰望主，一直祷告主，他们一直知道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得胜， 我们所以会长进，我们所以能进入迦南，不是我们会走，而是神会带领。因此我们要得到充足的信心，完全的信心。虽然我们软弱，神并不软弱；虽然我们失败，神并不失败；虽然我们常常退后，神永远不改变。把充足的信心、完全信心给我们，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外面引领我们一生道路。他所给我们实际量的路也是那么准确，他知道我们必须经过旷野道路，在那里炼尽一切我们出于自己的生命、出于自己的天性，脱离世界、脱离埃及是一件事情，脱离我们自己肉身的捆绑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而我们要进入迦南，不仅需要脱离埃及，还需要脱离自己。要享受在基督里救恩的丰满，不仅需要对这个罪、对世界有宣告，对我们自己也宣告。我们以后还要讲怎样在旷野里面，并且民数记里面，我们不要讲那么多，讲了那么多出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和经历，而这里出埃及记逾越节式的启动。今天我们要知道，主为我们预备何等丰富的救恩，何等浩大的恩典。每一件事情，当他出埃及的时候，都已经为神而预备。当我们拯救的时候，主召我们来，是把我们放在他爱子的丰富里面。啊、并不是仅仅做一件消极的工作救我们出离而已。哦，有些人说他们以前生活太痛苦，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而每件事都没有准备。前些日子我跟一个黄先生打电话，他的母亲从中南半岛出来，经过多少痛苦放在美国，美国生活并没有完全预备好，是不是？我们所蒙的恩典却不这样，主救我们脱离黑暗，把我们放在光明中。救我们脱离审判，把我们放在主的平安里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辖责，放在宽广之地；救我们脱离所有罪的控告，叫我们活在神的保守里面；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我们里面所胜不过的，而主把它完全得胜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神的护照、神的恩典，叫我们享受基督完全的救恩，享受到了丰富。出埃及记逾越节是个起点，而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被神的爱所摸着。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何等丰富的救恩叫我们完全来得着，何等浩大的恩典叫我们每一个人来享受。因此我们要爱主耶稣。